他这个涅槃的解释，在小乘经里边跟大乘经里边，基本上都是很多的说法，主要的说法基本上都是一样，就是烦恼的断灭。因为烦恼断灭，因为烦恼呢，只是人心中的心理活动之一，大概有唯识学说吧，大概有22种烦恼跟随烦恼吧。阿含经说嘛，顶多有21种。那心理功能嘛，一共有50多种，或者还有100多种，都可以列出来。那这里边呢，属于烦恼的只有20多种，烦恼灭，其他的没灭啊。还有善行色没有灭，这个变形性色没有灭，别境性色没有灭，所以绝不是断灭啊。它毕竟是把心中的烦恼灭了，其他的功能全都存在。它就是一个心理结构的一个改变，一个自我改造吧。它把改造成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一种阿罗汉型的一种心理结构，所以这个是非常现实的。因为烦恼嘛，它是可以通过人为的这个努力呢，可以医治，可以减少。既然可以减少了，就可以灭。因为世间的一切教化体系呢，它都是对于烦恼那个心理学嘛，把它多说叫做负面情绪，都进行治疗的，进行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它这个让它减少吧。既然可以减少，那当然也就可以消灭了。儒家也是这样，道家也是这样的。如果是完全放纵人欲的话，那人类社会就不能存在了。然后他在《大般涅槃经》里边嘛，他有一个很恰当的比喻嘛，就是把它比喻作这个灯。灯呢，它就是涅槃呢，就比喻作，因为涅槃的意思就是原的梵语意思就有吹灭，就像风嘛把什么东西吹灭了一样，大风呢把灯光灯的灯焰呢给吹灭了，就是指比喻嘛，把薄弱嘛，把这个烦恼嘛完全断尽了。但是这个那个灯光灭了，不见得这个灯也灭了呀，它的灯具有从，就是灯还是在的，就像你的心识的这个只是一部分功能嘛，完全给它消灭了。心识其他功能，还有心的本体的功能呢，就是阿赖耶识，它不可能被消灭，它还是在的。所以，更具体的讲，涅槃就是一种解脱心。动物应该讲不能涅槃的，它只有本来自性清净涅槃。因为涅槃是通过叫做则灭无为法，则灭了就是通过思考。通过思考以后，把涅槃、把这个烦恼呢，才能断灭。它叫做则灭无为。动物它只有不则灭无为，就是本来自性清净涅槃，它是有，但是那只是一种理，那不是一种现实。一种理要变成现实的时候，理呢它就是可能性；变成现实的时候吧，要有现实性。现实性就是你的，主要是你的第六意识的思考的功能特别发达，因为动物呢，它没有理性思维的这种功能，非常低。他不会反省人生，包括人如果理性思维的这种功能非常低，不能反省人生的话，这种人的慧根很劣，那也不能得到涅槃的。你必须要，或者整个的人类社会吧，他在人类社会的初期，大家的思维功能都很低，那时候可能就没有宗教，因为他想不到那个问题。所以有没有宗教信仰呢，也被看作西方有的神学家嘛，也看作人兽的分界线之一。因为人跟动物的区分就是，所有的动物都没有宗教信仰，只有人有的。那是为什么人也不是本来就有，原始社会可能没有。你从历史看的话，它是发达到一定的程度，然后人的有了文化，能够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能够反省人生，思考这个人跟主要是人跟宇宙的关系问题。宗教主要是人跟宇宙的关系问题。因为一般的人嘛，他思考的只是人跟社会的关系问题，或者人跟物质的关系问题，他好多的人嘛，他只活在这个层面上，他从来也不思考人跟宇宙的关系问题。这种人他就没有宗教的需求。佛经讲嘛，这就叫人生牛， 就是你的是存在了，是跟牛一样，你只是存在在动物的这个思维水平上。心经里边的心跟楞严经里边的心不一样。心经里边的心呢，这个梵语的原意，它是精要的意思。精要的意思，它这个地方主要是指这个六百卷大般若经的中要或者纲要。当然也有真实心的意思，但是这个意思在经里边不是非常明显的，它启发上不是非常明显。楞严经所讲的那个经呢，它心呢，它主要是妄心跟这个真觉妙明心，或者叫做妙明真心吧。那个心呢，它的梵语的这个原词呢，也是跟这个心经的心的应该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问题。那什么叫做心呢？心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具系统。我那个佛教心理学我就这样讲，人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超距系统，它是多层次多功能的啊。所以这个梵语的心制度记得记大了，意思就是机体集合，就是多种功能的集合，它不是一个，很多种功能的集合在一起嘛，这个人把它叫做心。那么心的有它的相，相了就有多种功能，心有它的性，本性呢就是空，就叫做心性。那么什么是空呢？空的意思，这个经里边讲很明白了，就是那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四句话来概括的。那就说色那就是有，色受想行识那就是有，空就是空。那它的关系呢，有跟空的关系呢，就是不异跟其事的关系。不异嘛，他就说他这个空呢，不是在色受想行识之外的，跟他不一样的某一种东西，或者是一种理，或者是一种物质吧。即是呢，就说他是当体，他就是色受想行识的，只能说是他的本性了。他本来具有的常住不变的、永恒的、不可消灭的这种性质，就叫做空。这个空呢，这样讲空呢，只是作为人为的这种认识的方式。因为我们人呢，要认识客观世界的时候，它空是一种，这个里边讲的空是一种客观的一种本性。客观的本性你不一定能认识到，因为我们人认识的时候，只有这个六种感官，心理学家把它叫做六大窗口。就这个科学家呢，把它叫做五道窄缝。眼耳鼻舌身意，一个天空里边很窄的五条缝，我们只能透过这五条窄缝呢去观察世界的，你没有别的方法。那么心经、般若经、佛教它所用的方法，那就是还是先用理性思维的方法，这样去从有为法的这个里边的去观察它，如实观察它的本性的时候所见到的空。它不是本来的空，本来的空嘛，就是你这样观察观察，它是一种方法，就是一种叫做方便，它是一种方便，你观察观察，忽然一下证得了这种如实之见本来空性的这种智慧的时候，这种智慧才叫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拿这个智慧嘛，才能证得，它叫证得空性，你不能看见空性，就叫做照见，你才能照见。它是不能像一个知识或者我们观察的一个物体一样这样去看见的，它是一种这个一般人所没有过的一种智慧吧，它只能这样看见。要不然呢，你拿逻辑分析啊，拿哲学去看见，那个只是一种方便，那不是本来具有的空。做形容词，它就是深般若跟浅般若 或者声波弱跟广波弱这样区分的。浅波弱嘛，就是这个叫做阿含经说的世间正见啊，或者跟这个声波弱嘛有分别的时候，就是三种波弱里边的叫做文字波弱跟观照波弱，叫做浅波弱。文字波弱就拿语言文字表述的经里边讲的，观照波弱就是按照经呢在修观的时候用来观察的，它还是一种思维。声波弱就是实相波弱，就是本来具有正德的。然后和广博弱相比呢，广博弱就是知道差别相的差别智，声波弱呢只是知道诸法空性的这种智慧，它不是能够知道一切的差别，你前世怎么样了，未来怎么样，这是差别智。这个声波弱他知道的仅仅是这个一切诸法空性这种智慧。这个没有什么区别，汉传佛教他在小乘这方面跟南传佛教也没啥区别，因为他也有南传佛教的解脱道弄了，汉传佛教很早就翻译出来了，其他的一些弄点呢也有的，当然南传佛教的七弄呢汉传佛教是没有，但是七弄里面的大体的意思呢，它都是根据这个根据有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批坛一个论，它都是从那个论呢进行发挥的，进行解释的。所以在根本的有关小乘的这个义理跟修行的方法方面嘛，汉传佛教在这一方面跟南传佛教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区别呢只在很具体的修行的方法上面。南传佛教它在它的一些经典论点的解释里边呢，他有一些他自己的体会啊，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发挥的一些方法，但是这些呢大部分也都是在汉传佛教翻译的弄点里边也都有的，只不过以前汉传佛教的人呢没有不大注意这些东西，大家不大知道啊。你要知道了你去翻译，他跟南传佛教相比较嘛，他也都还是有的。汉传佛教也是这样认为，他认为小乘就把佛就看作一个阿罗汉嘛，因为佛的德号之一，十大德号之一就有一个是阿罗汉，就是阿罗汉，就是一个大阿罗汉嘛。小乘的人看阿罗汉就看佛嘛，就是一个大阿罗汉。菩萨呢看佛就是一个大菩萨。而且这个对于佛的理解呢，这个在大乘里边呢，就不同的教呢理解是大不一样的。那在阿罗汉这一点上也就是一样的，所以南传佛教它小乘的它没有认为，因为是阿罗汉入了文于一涅盘以后，他就只是住在自己的定里，就是文于一涅盘界里，住在这个界里呢他是独享涅盘的，他就没有作用了，你去祈祷他也没有什么用，他也不能灵验的，他也不能加持你的，他也不能再回来的，所以他们没有这个教义，你去祈祷佛呀，像汉传佛教一样的祈祷菩萨就能满足你的什么愿望，这个没有，他只是当作一个导师，已故的一个导师嘛，他留下他的教法，按照他的教法修行嘛，就可以证到阿罗汉，他只是这样。那大乘呢就都不一样，他认为这个释迦牟尼佛虽然灭度，但是他还在的，他就住在现在印度的灵鹫山跟他其他的地方，而且还有宇宙里面有其他很多的佛，你去祈祷你去念诵他的咒语什么的时候他有灵验的，密教就更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上那大乘跟小乘的区别就很大了，就是讲的空啊那些还不是本质性的区别，在讲到佛果的时候它是一种它的区别相当大的，表现在宗教行为上那就大不一样了。 好，这个我刚才解释过了，就是无上正等正觉。阿罗是无上嘛，啊，无比，啊，菩提是觉嘛，三是正嘛，秒是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的意思，就是他的这种觉呢，是至高无上的，没有比他更高的。他的觉呢，是绝对正确的，啊，就是绝对如实的觉知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这种觉悟呢，是至高无上，是绝对正确的，就这个意思。然后再加一个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陀菩萨，再加一个他就成名词，他就是一个人了，他就指的是这个佛了。佛的全称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陀，他这个没有菩萨的话，他就是指的是一种智慧。具体的修法就是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嘛，它在大乘里边，它要是从色受想，因为五蕴呢包括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嘛，你要一一的观察，比如说你的物质身体呢，你要照见它空，受想行识这种心理活动，当每一念起的时候，你要照见它空，无非就是这样。然后在中国的大乘呢，他要把他五蕴呢，什么叫做五蕴呢？五蕴无非就是当下一念，因为有了念以后，你才有了心的，你才知道哦，这是我的身体，那是物质，归根结底，五蕴就是一念，他就是这现前一念上嘛，他照见他空，就是体会嘛，他是体会反复的体会嘛，他这现前的一念是空，现前一念空的时候。这当念你就超出生死了，然后你要把这一念呢所起的烦恼，通过空呢断尽的时候，这就叫度众生了，因为所有的众生就是烦恼，然后你如果念念都这样空都度众生的话，因为你不可能念念，你这个当你一念没有观到的时候，那你就是众生；当你一念观到的时候，那也就是。菩萨跟佛呢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的，它区别只是在能不能念念相续，这个就表现为具体的修法了，那就是在汉传佛教嘛，那就是观心法门，就是观当下一念空。然后再怎么空呢？那就下边所说的，不异啊，不即是啊，还有无这些。我眼耳鼻舌身意一直到无知亦无得，这可以说它都是一种观修的一种绝要了。比如说你当沾一念，你这苦集灭道，我要把这个烦恼要断定，我知道现在这个烦恼是根源，这个时候你是小乘，那不是大乘，那你要观察这一念，所以烦恼本身是空，本来自性清净涅槃，这就是无苦集灭道。要无明呢，亦无明尽呢，你要通过观心呢，你要追究到现这个根本无明嘛，你要观那个无明呢，本就是空。这个天台宗的观法、禅宗的观法，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包括密教的观法。密教的心要最后也是观察心性，也是观察心性本来空。在这一方面嘛，基本上从小乘到大乘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你的一念观察到，你就一念解脱。所以禅宗讲，一念悟是众生是佛。然后一念你不观察又迷了，那就是众生。然后随着你的那个念，你是哪一种众生，那就你就念念观察清清楚楚。你想着帮助别人，这个时候你是诸天了，你跟天神是一样的。好像慈悲的时候也跟天生是一样的，你想着去淫魔私利的时候，去心里面很狡猾，很阴暗的时候，你跟恶鬼是一样的， 因为痛苦的时候两个地狱是一样的，所以念念都在六道当中轮回，现代心理学家嘛都是这样解释的。然后你这一念观察到空，这当然解脱，那就是菩萨了。这个圆融无碍嘛，应该讲心经它不是最圆融的，因为这个汉传佛教判教的时候，他也没把它判作圆教，他判作通教。通教嘛，它有破除执着的一面，通教也主要还是破除执着的，破除执着嘛，所以他要讲照见我用皆空啊，要度一切苦厄。这种执着呢，它有一般来讲的佛法，它分为理跟事两个方面。他照见五蕴皆空了，本来就没有苦可断了，这个只是一种理，它不是事，它要事就是现实，现实的话你众生就是有苦，如果你不把这个现实的苦，想要你有这种断灭这种苦的这种欲望的话，那也就没有谈空的这种必要性了，那有什么意义呢？你讲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呢？毫无意义，可以说正因为你有这种宗教需求，所以才这样跟你讲，他所达到的最后达到的嘛，结果嘛，那就是事，也就是度一切苦厄，也就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虽然是无所得，但是无所得而得，他并不是没有得，他在理上是无所得，他在事上是得，虽然是理事不二的。虽然你把理跟事呢看作两个，那就互相矛盾了，还叫做净智不二。净智不二的话，他所观的这个理呢，它是净，能观的这个是这个智慧呢是智。所以任何佛经的任何语言呢，他把它叫做安立地的，他这个佛法呢，它有两种真理，一种真理嘛叫做非安立地，安立就是人为建立，拿人的这个语言系统呢去表述出来的。这个表述出来肯定不是本来的真理，本来的真理叫做非安立地，非安立地是不可言说的，安立地是可以言说的，包括所有说出来的，只要是说出来，你就是一种因缘所生法，它肯定就是 不圆满的，因为人类的语言系统呢，本身就是不可能圆满，不可能有毛没有毛病。包括你的逻辑思维，你逻辑思维的最严厉，它也有它的弊端，那都可以最后嘛，都可以拿二律背反了，或者什么拿中观的这个归谬法，给它最后都归自相矛盾了，尤其是弄出这个实相什么问题的时候，所以不管是哪一种佛法，就讲的最圆满的，只要是安立地，它都如果从你理论上，你一定要追究它。要找出他的毛病的话，他都是有毛病，而且呢他也都有他的弊端，没有弊端的，他有这个好处，他必然就既有好处必有弊端，这是语言了不可以避免的，比如讲无蕴皆空，你照见无蕴皆空的时候，他会产生他的弊端，那就是执着于空，所以他是一种佛法，他是一种现场的教学，当你执着于空的时候，他用另外的语言来给你讲了，所以你把它这个文字呢认为是一种哲学的语言文字表述了，那在根本上你就错误了，因为它的根本的性质不是这样，他认为这种表述也是一种方便，一种现场教学，你就是圆教，那圆满的教育表达出众生本来是佛，本来是佛的弊端极大，但是你要在修行过程当中呢，你要参禅了，你认为本来不是佛，我跟佛还有一定距离的话，你永远也不可能证悟，他这个时候这个本来是佛就有用了，但是你认为本来是佛的话，这个就可以导致狂禅，导致狂禅的现在这种人多的是，山西有一大帮，北京的那个啥有逍遥国吧，他有一大帮，他认为本来是佛吧，这个人就狂了。小乘呢，小乘他小乘法他也有他的弊端， 你要大量的讲苦，大量讲苦无我的话，这个心理学家嘛，这个他们有试验过。你要就是最主要的观无我，有的人观就观疯了，他本来自我意识就有问题，你再观无我的话，他就很有可能就疯。所以有一个卫道，阿含经里面记载，有一个卫道，印度教和这个婆罗门教的，他来问佛，究竟有我还是没有我，佛就不回答。然后他走了以后，弟子问他，佛为什么不回答？你经常给我们讲，诸法无我嘛。他说本来他就认为有一个我，你如果讲诸法无我的话，我的原来那个我到哪去，怎么消失了呢？他就惶惑，他就可能就甚至导致精神病。你要讲他的有我的话，因为他本来就执着有一个我，就是他讲的那个内心深处的一个妙乐我。那么他增益他的我执，他就更狂了，那就只好不讲。做个可以接受的人讲，这个是你要用来实践的话，马上就会导致出效果。有的举办禅期的人嘛，就是关心了，他让有的人关，他就关的就非常难受，就有的就会心里就会出现问题。无我也是这样，空的也是这样。所以这个佛教他说法的一个原则呢，他就是要应急说法。他有的东西是不可以给任何人讲，不可以随便讲的。讲出来以后他就有害。有些是真理，但是对有些人就有害。他讲的时候都是你佛说法的时候，他都是应急，他看他能够接受什么。这个他接受了以后对他有好处，这样他才讲。不是说我知道的真理他全部都讲给你。阿含经里边讲嘛，佛讲，我所知的法如树上的叶子，它背后靠一棵大树。我讲出来的法呢，它摘了几片叶子，植入我的手中叶。就说他不可能把他的智慧吧，都通过文字几十年的说法吧，都讲出来。这个在阿含经里面就这样讲，大乘经里面呢也更这样讲。这种事情因为古代也有的，现代当然更多了，所以他就是说他指导别人修行的话，就跟光讲经就不一样，他就必须要有这种了解每个人的心理状态，知道每个人应该怎么修的这种智慧，就叫差别智嘛，就是道种智嘛。你先要具有道种智嘛，就是起码你一般的知道你怎么样的人应该接受哪一种法门。如果不知道的话呢，就很可能是颠倒说法，就会产生非常恶劣的效果，把人弄疯了。那心理学家把人讲疯的，哎，有的是了。那佛法更是这样的，等你哪个庙子里面去看，他都有接受了佛法以后，照这个修行的，有入魔，有发疯的，有这个现实生活他就过不下了下去了的，家庭关系导致恶化的，还有在单位里不能工作的。这个精神状态也不好的，导致自杀的，有的是。那就是因为自己不能灵活的运用佛法，而他所移植的善知识呢，不具备这个资格，他没有缺乏这种智慧。他尤其青年人嘛，他们讲要准确的掌握佛法，要在生活当中很好的应用的话，这种智慧。你又从读佛教的经论或者修参加每一个禅期什么的，这个很难得到，因为佛法的智慧太复杂了，尤其差别智嘛，具体到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我应该怎么修行，怎么处理自己这一生呢？将来就才能过得好啊，事出世间双缘吧，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一种智慧了。你弄不好嘛，因为青年人呢很容易偏激，他一偏激了，他就有时候自己承受不了了。他的精神就出了问题。所以我原来一个老师嘛，师宗所的那个郭鹏老师，他以前也是著名的高僧吧，当过和尚的。他就讲年轻人不适合学佛，也不适合研究佛教。这他的亲身经验这样讲的。因为你太年轻了以后，你在社会上的社会的知识你还没有具备，你的这个人格什么的这些自我的意识呢还不健全。 你的情绪什么这些非常容易偏激的。而佛法的语言呢，好多都是偏激的。就在那个偏激的语言呢，在给你，你拿你自己本身偏激的那一方面接受了以后，你去照着做，它就要导致一些问题，而且对佛法的理解跟把握呢，也是往往也是不准确的。他的意思就是中年以后嘛，他就有了社会经验以后，你把握就比较容易准确。所以中国呢，历来都是学佛的人，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尤其那些做官的。帝王将相呢，一般都是在这个官位丢了以后，他就学佛，而且学得很好，一学了他就好多就挣得什么了，这一类人多一些，因为他有充足的社会经验，他很容易把什么东西看破，他在这看破了，他的把握也是相当准确的。你这个没有社会经验之前呢，你的把握就不大，往往容易偏激，不大准确。但这是过去人的一种经验，那你要遇着善知识呢，他的智慧很高呢，那当然越年轻学佛法当然越好了。那佛经里边，大乘经里边讲一个叫做一切众生喜见离车童子，童子满了就是18岁以下或者16岁以下就是童子，他的智慧跟神通呢比那些阿罗汉都大得多，他是一个最佳人，很年轻，倒是学得很好的。华严经里边善财童子嘛，那也应该是16岁以下才能叫童子，那他也学得相当好。嗯。他这个在一个最佛最后临涅槃之前所说的一个叫做《无量义经》呢，还有《法华经》里边嘛，他总结他49年说法嘛，他的根本原则就是破除执着。而你不要以为他说的就像哲学家一样那样，都是这个很正面的表述。他的实质就是破除执着。如果你认为他是正面的表述的话，那就要导致一些对佛法的误解跟那个导致修行当中的导致一些弊端。所以这一点呢，就往往为研究佛教的学者呢是忽视，他看不到这一点，他认为他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文字上的这种古人的这种这个哲学思维的一种成果吧，去看待去研究的话，用这个思想史的哲学史的方法去研究的话，他可能就从本质上的误解发生误解跟误读，这是研究佛教的应该注意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还有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这四句话呢非常关键，它是鉴别这个佛法跟味道讲的空啊跟虚无啊这个一个标准，可以说是一个法印，是一个标准。因为其他宗教的经典里还有的也讲空，也讲这个什么，像道教经典里就很多还有叫观空，但是他讲空，他不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空，他是空中无物，无物的空，这个是心经里面所批判的一种空。还有在修行当中嘛，也是这样，有的人们打坐看到一些空的境界，认为那就是明心见性的，这个他地方讲得很清楚，它是机色的空，它不是那种你明明是有你看不见了以后那种空。